章是一个结束。我们再次看到时间真的很快啊。腓立比书今天是十节，四章的十节到二十三节。这通常呢，就是啊，会把这分成两个部分。通常啊，十到二十节，通常是保罗在这个最后呢，为腓立比人对他的一个馈赠表示感谢，也是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能够表达他的一个感谢。另外呢，最后呢，最后的三节是一个啊问安和祝福，这是通常保罗书信当中啊一个很啊常常还有最后呢会一些祝福和问安。但是根据这个腓立比书的这样最后，保罗特别的是致谢，但是我想带出一个题目，也是保罗在这个当中特别的也提到的，就是关于知足。所以今天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就是知足。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要靠主知足，并活出一个胜过环境和物质的一个喜乐、感恩和祝福的生命见证。我今天主要会分担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知足的秘诀，第二个重点就是知足的人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表现。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主啊，你对透过这腓立比书最后你来对你的教会说话。你当年你透过保罗，你来透过腓立比书来给当时的教会说话，今天也求助你圣灵把你的话再说一遍，来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这个新开始成立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我们把分享的还有听的都同感一灵，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那我就先看第一个部分，知足的秘诀，十到十三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是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想在保罗最后他要致谢腓立比啊教会的时候，他特别的有一个感激，他说呢，我要大大的喜乐。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面，整个腓立比的书信实际上是一个喜乐的书信，在前后我们知道常常他提到要喜乐，要喜乐。一个在监狱里的人，在劝在外面的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劝他们要常常喜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见证。在这里他提到他喜乐的原因，就是腓立比人思念他的心如今又发生。这个思念就是常常腓立比人想起保罗，惦念保罗。保罗的喜乐不是因为腓立比人的馈赠，而是因为他们这样一个常常思念保罗、惦念保罗的这样一个心。但这里说又发生，这里又发生就是说再度萌芽，又开花又茂盛的意思，就是腓立比人常常能够关心保罗、支持保罗。在这年如今又发生，又开花又茂盛，是这样一个意思。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就说，你们一直在思念我，只是你们没得机会。当我们说我们要爱一个人，我们表达思念或表达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所行动。保罗在这里说，腓立比人他们常常有思念我的心，只是没有机会来表达，这是第十节。 第十一节他特别提到，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样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在这里他特别提到，无论什么样的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保罗虽然在这里特别的感谢腓立比人对他的馈赠，但是他的心不是放在这些馈赠之物，他觉得保罗对腓立比人对他的那个关切之心，那个思念之心，是让他特别的一个喜的。所以在这里在十一节他特别提到，无论什么样情况我都可以知足，而且是已经学会了知足。那么什么是知足？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成长当中也常常，或者我们在我们的传统当中，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也常常教导我们要知足。那什么是知足？你可不可以给一个定义？如果顾名思义，我们就说我们可以知道满足。在我们品格第一，这是一个组织，它在知足算是一个品格。它对品格的那样一个定义就是，认识到真幸福不受物质左右。一个真正知足，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受环境影响，不受物质的左右。而且知足不是天生就会的，在这里他说我已经学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知足，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天生就不知足，我们一直就是那样子的贪婪，一直是不断的不知道满足。所以在这里保罗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就是无论什么样情况都可以知足。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在第十二节保罗就接着来分享，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在这里他特别列了一些的情况，另一个翻译就说，我知道，我晓得处卑贱，也晓得处富裕，在各事上无论如何，就是随时随在，他就说我在各样的事上无论如何我都得了秘诀，可以饱足也可以饥饿，可以富裕也可以缺乏。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或是饱足或者饥饿，或是富裕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特别的强调，知足会不受物质的左右，不受环境的影响。在我们自己的理解，或者我们在成长当中的理解，我们会觉得越多就会越知足，但是事实是如此吗？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无论在贫穷当中，我们要学习知足，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对我们温哥华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在富足当中我们也要学习知足。所以不单单是贫穷的人我们要学习知足，而我们好像在外人看来很富足的人，我们仍然要学习知足。所以保罗在这里，无论是贫穷、卑贱、富裕、饥饿或有余，他这里都说我都得了秘诀。所以我们看这里的卑贱，就是特别指我是指降下被压低，饱足他这里特别是指牲畜他们肥胖，他们吃得饱足的这样一个感受。所以在各样的情形下面，保罗在这里都说我都得了秘诀。那这个秘诀，这个原文是一个专门的术语，它是指古希腊人加入一个神秘宗教的时候必须经过一个神秘的入教的仪式，而这样的仪式呢是需要付出相当的一个代价的。所以呢他这里用于这样一个词秘诀，我怎么可以不受 环境的影响，我怎么可以不受物质的左右而能够知足呢？他说我已经得了秘诀。秘诀就是我们学习和经历得来的一种不为人知的方法。可能我们外在的表现背后，实际上常常我们说会有一个秘诀在当中。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提到他有一个秘诀。那我们今天也在说，我们知足，求主帮助我们。那个保罗的那个秘诀是什么？我们在这里也想知道他能够不受环境左右，不受物质左右的那样一个秘诀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的渴慕知道那个背后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秘诀对我们来说是常常是非常有吸引力，也是非常需要知道的。有两个人，他们在野外去行走，去旅行，他们素不相识。其中有一个人在山上呢，他捡了一块非常贵重的一个矿石。旁边那个人经过的时候，他就鼓足勇气，他可能以为这个人不知道这个矿石的价值，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那个人随手就把这个贵重的矿石给了他，那个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可能不多时，那个人又跑回来追问他，他说你又回来做什么？他说我把这个矿石还给你，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你愿意把这么贵重的矿石给我，是什么导致你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这么轻易的就给我。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在有外在的表现，但是那个最宝贵的是他为什么可以愿意把这样一个贵重的东西轻易的可以给一个人，他觉得那个是一个秘诀，那个是最宝贵的。那我们今天说我们要知足，要活在这样一个不受这样环境物质左右的时候，那个秘籍就在接下来这一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靠着那给我能力的，我怎有能力应付万事。另外一种翻译是，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保罗在这里说他有一个依靠，他的秘籍就是有一颗依靠，这个依靠是能够加给他能力的，这个加给他能力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他的一个秘籍。我今天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或卑贱或富足，我能够知足，乃是因为我是有一个依靠，我里面有一个依靠，乃是耶稣基督，因为他能够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胜过环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当保罗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同样保罗在圣经当中他会说，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依靠的认识。在这里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他也有说到离了主我什么都不能做。这是保罗，所以我们知足的那个秘诀就是要依靠那个可以加给我们力量、爱我们、拯救我们、创造天地的主。所以当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外在的环境当中可以知足，可以不被左右的时候，我们里面实在是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对主的认识，对他的依靠。所以在这里的知足就是胜过环境的知足。刚才也提到，我们不单要在富足当中，在外在人看来我们很富裕当中要学习知足，我们要在贫乏当中更要学习 能够知足。我们的人常常会就是再多一点点就够了，无论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再多挣一点我就知足了，如果权力我能够再高一点就知足了，如果名声我也可以再响一点我就知足了，钱我再多一点就知足了。所以在我们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知足，我们不断的去在外在的东西在物质上不断的追求，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知足的时候。奥古斯丁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心呢，我们被造的时候有一个空洞，只有神他自己可以来填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很多的物质名望金钱来充斥，我们以为这样再多一点我就可以知足。但是这个空洞只有神他自己可以填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因信能够归向他的时候，让我们这一路上来紧紧的依靠他，让我们无论是在卑贱的时候在富裕的时候我们都学会可以知足。那我们另外有一个问题，也是常常这些啊慕道朋友或者一些人对基督徒的看法，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常常基督徒太说常常说知足的话，是否太消极，是否太宿命太被动，或者很多时候因着知足就不思进取。很多时候别人会对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误会，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在我们生命的见证当中我们对神的真理有误会。知足是需要学习的，知足要依靠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知足是对我们外在的一个物质的需求，对我们啊为着自己的一些的名誉或者欲望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要知足。我们只在那个虚用的层面，而不是做我想要的层面来达到满足。但是我们在与主的这样一个关系上面，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像保罗一样，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怎么样？竭力的追求。同样是在腓立比书上，所以呢我们在追求与主连接，追求与他的关系上面，追求要得着基督方面，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因着在这方面不知足，我们在这个环境外在的东西物质就不会成为我们的捆锁，不会成为我们去追求来满足我们的，因为真正能满足我们的是耶稣基督，是神他自己。所以在这个第十三节特别提到，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也是指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境遇或贫乏或富足，也是指我们可以讨神喜悦的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在这凡事上我们都能做。我们是有一个知足，但是我们在认识神爱神服侍神经历神上面，我们可以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而是竭力的进取。所以基督徒不是消极的，不是宿命的，因为他知道主是怎样一位主，他依靠他，他相信他，所以他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够安然平稳。而且基督徒是一个最积极的，他们为着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直跑，而不是不思进取被动，但是只是指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为己还是为神， 是为着物质的层面，还是为了属灵的层面。所以我们要知足，就是不受物质的左右，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知足的秘诀是依靠耶稣基督。我们知足绝不是一个被动或者是消极宿命不思进取，我们知足乃是真正的在主里面为了追求爱神、认识神、服侍神，我们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只是我们不受这外在的这样的一个物质的影响，这是知足的秘诀。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重点，一个知足的人他应该有怎样的一个表现。首先第一个，我会看到保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知道感恩的心。他实际上在这个腓立比书的最后，他就一直在致谢腓立比人对他的困顿。所以一个知足的人常常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个不知足的人常常是抱怨，得多少对他好像都是不够。但是一个知足的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成长的路，其实一路来都在学习怎样来学习感恩。第十四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第十五节，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在这里保罗说腓立比人因着对他的关心惦念，他说是包括他在物质上的一个支持，是与他同受患难，他说这是一件美事。而且保罗再次的追溯他就是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他论到这个受受的事的时候，他说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养我，来表达他的感谢。而且在十六节特别提到，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在这里在致信当中特别的把腓立比教会说，你是和我们患难的同伴，你是我患难的一个分享人。同受就是借着参与可以成为伴侣，成为合伙人，可以来分担。所以在这里你跟我同受患难，这是一件美事。所以腓立比的信徒不因为保罗的患难而轻视他，而是竭力的想办法在物质上供给他的需要，借此呢在实质上来分担他与保罗的这样一个患难。在保罗的眼光，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对他灵性大有助益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基督里，我们要常常做美事。我们在教会，在基督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做大事，但是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坐在神的心意当中，要做美事。做大事有的时候常常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我们做美事是坐在神的心意当中。接下来我想看到啊，保罗在这里说，我离了马其顿啊，我在这个方面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你们来供给我，而且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想这里有一个背景，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的时候，当时的信徒那个是一个新的教会，当时信徒的属灵情形还比较的幼稚，为了免去任何人的受累，保罗是自己昼夜辛苦的劳作。所以这里可以，这些呢是记载在 天道罗尼迦前书的二章九节和后书的三章八节，就是说保罗他自己他会一面做工一面来传福音，可是在当时呢他工作的收入有限，故腓立比教会呢就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来补贴他的虚荣。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的感恩，给他在写信当中有特别的提到。所以我们说一个知足的人常常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另外一个知足的人是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管道的人，就是他晓得他愿意去施，他懂得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你再富有，有人说你还不停地要，你还是一个乞丐。如果在别人看来你好像很贫穷，但是你愿意给，你就是那个富有的人，你就是那个知足的人。不在你绝对的上面你拥有多少，而是在愿意你愿意成为一个管道，成为一个愿意施、愿意施舍的人，愿意祝福别人的人。我们再看到保罗在这里包括他后面他的一个问安祝福，他常常就是愿意祝福别人，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接下来我们看他在这里特别的有一个，就是说第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赠，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在这里保罗一方面感谢感恩，一方面呢他也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祝福，就是说因为你们的果子渐渐的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腓立比教会的人，你供给我物质上面的需求，但是在这里我有一个祝福，愿你们的果子，果子是指什么？你们生命的果子，你们可以圣灵的果子可以结出来，另外呢你们福音的果子，你们在传福音可以多多的有果子出来，而且呢愿这些果子渐渐的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可以看到保罗在这方面，你供给我们物质上的需求，我在这里在属灵上面求神来加添你们果子的增多。第十八节他说我样样都有，在神的保守下，而且是有余，而且已经的充足。另外他特别提到我是从以巴弗提，这是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特别差他的一个同工来帮助来馈赠保罗一些的东西物质，他把这些的他说他要作为一个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一个祭物。你看到保罗他把你赠送给我的，我们实际上这成为一个祭物，我们都是因着神的缘故，因着神的缘故，我也愿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你们给我透过以巴弗提，透过一次两次的给我很多的需要，也是为着神的缘故，这些都会成为一个祭物，神所悦纳的一个祭物。第十九节，我的神并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他会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保罗领受，保罗也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最后他这样子二十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无论是你们赠送保罗，他们赠送保罗的这些物质上的需求，还是保罗愿意祝福他们，愿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会照着他荣耀的丰富来供给腓立比教会一切的需用，在这里也都是为着主的荣耀。我们会看到一个知足的人，他不单知道感恩，在这里他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他愿意腓立比教会的果子渐渐的增多，归在他们的掌上。而且就是在最后的问安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这个愿意成为一个祝福管道的这样一个知足的生命。第二十一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在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的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的心里。保罗在很多书信当中都会有祝福，有恩安，在这里他也是有三节特别的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安。所以在这里的一个问安的当中，特别的提到了在凯撒家里的人，这里呢可能是指当时罗马宫廷或者是政府里面供职的人，因着保罗的见证而悔改信主。当时虽然保罗他是被关在监里边，但他照常显大基督，使多人能够信服基督。所以在这里他说，在问安当中也在凯撒家里的人特得问你的安。二十三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腓立比书以恩典起头，在这里也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作为结束。在他整份的书信当中，使人有一种被恩典所包围的感觉。其实我们能够知足，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我们可以不被环境所困住，不被环境，不被物质，我们可以活出那个感恩的生命，那个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生命。知足的一个特点，一个生命就是愿意付出，愿意给。当一个人他愿意给的时候，他就是富足的，他就是知足的。中国有句谚语，知足者虽贫也乐，不知足者虽富也苦。我们透过腓立比书的最后一封信啊，最后的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知足的秘诀，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知足应有的表现，就是知道感恩，而且愿意成为一个别人祝福的管道。祝福知足的人，对外在的环境、物质的需求、名誉的追求、欲望方面，他相信主，他满足最基本的需求。但是在属灵上面，在跟随主上面，他相信那靠着他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他竭力追求，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在属灵的上面，与主的关系上面不满足，那对外在的、对物质的、对特别为自己的，他知道需用就好，活出一个感恩可以祝福别人的一个生命啊。在约旦河，整个河当中有两个湖，也把它称为海，一个叫加利利海，一个叫死海。加利利海，约旦河进入会流出，然后再往上北下南，再往南走会进入到死海。死海的周围一片的枯干，因为它的盐分太高。为什么？因为死海只收不进，加利利海的周围植物动物非常的茂盛，因为加利利海它有进它有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加利利海，不要成为死海，让我们可以生命可以在这里丰盛，让我们知足，让我们学习感恩，让我们晓得领受 也能够分享出去，让我们知道施予，就像加利利海一样，约旦河进来会有这里再流出去。我们不要像死海一样，只知道要，只知道收，到时候盐分太高，周围没有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一个知足的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腓立比书的最后一个结束，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馈赠的致谢还有问安，你来带出一个主题，就是告诉我们要知足，特别是对这些物质方面，对这些自己啊所贪图的那些欲望。